It's my podcast.
大家好，欢迎来到认真闲聊的盘点，我是安琪。
大家好，又是吕儿，我们这盘点还没盘点完呢。
我们这是漫长的季节
哦，哟呵，
那个、
哎、你看看，踩了个热点，虽然有点过、但是这个今年的热点、
这个我们现在继续盘点我们的这个影视哈。那我们上一期讲的就是什么旅游啊，光听见我跟那哔哔哔哔了哈。
嗯，
那这一次咱们这个影音，
你是 B B K
员，主要 B B 为主，那你 B B Queen。我其实因为主要是没时间看，就是兴趣爱好太多，然后我怕我一看剧吧，我就陷进去了，然后啥也干不了。因为你知道我这种人就是属于那种急脾气，我要看那种特揪心的那种剧集什么的，我就必须把它一气儿看完。所以我一开头吧，我就得连着好几个大夜，然后把它看完，然后又睡不好，然后又那个耽误事儿。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不开始这种旅程，所以。除非我比如说我生病了躺床上啊，或者是干嘛的，所以我今年看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哈，然后都是以这个娃的比较多。那我就问问吕元同学，那个因为2023年不是好多国内特火的一些什么神剧吗？你有看过没有？
我特想说
你有没有跟风啊。
我就想在这影视的寒冬，咱们的超火神剧，我就想到就年初那个狂飙，那个我看了。
对，
然后其他的后来就是这几个月超短剧一下就特火嘛，那种完全没看过，所以就不知道了。
狂飙你看完了吗？还是你看到后来尾巴那儿弃了？不是据说后面剪辑的问题有问题吗？
对，改了，我都看了，也是那种一口气儿都得看完。我是不一定一口气，但是吧，通常我开了头了，我就愿意从头看到尾。就是书也好或者影视剧也好，就是极少的情况下会半路弃，但多数的情况下我就怎么样都会看完。就是听说因为是那个黄渤妖他因为审的关系嘛，所以后面就是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啊，他就是这些年他都是这样，而且他只会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
爸爸就
是
这脾气。
对，所以现在国内影视剧就没怎么看了，因为我们这好作品太少了嘛。
那你看了啥呢？
我今年看了很多韩国电视剧和日本电视剧，就我有一种说真的是我重新爱上韩国电视剧的感觉。因为我过去10年吧没怎么看，就看的极少了韩剧，但是在10年之前其实那个时候看的挺多的。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又重新开始看了。哎呦这么好。所以我跟大家细细讲我都看了什么剧。哇，就是属于那种好赞叹啊，就觉得说整体来说哈，中国的电视剧当然现在拍的比10年前20年前是更有进步，但是发现我们隔壁这邻居他原来就学习特好，然后发现过了10年，哇塞，人家还在猛速进步的这种镜头。
是的，
然后还挺多你说启发吧，就还挺多思考的。
那我估计你看的可能跟我朋友看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基本上不看韩剧嘛。我攀岩的一小伙伴然后一女生好像比我年轻嘛，然后他可搞笑了，他们俩不是长期搭档哈，隔一段时间每次攀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最近在追什么什么韩剧，然后名字我也没记住，然后他就说哎呦我抱枕头跟那哭的哟，然后或者说那个前一天晚上一晚没睡，然后就跟那追那韩剧，然后跟我说那个男主角什么什么的，然后跟我说给我哭的呀，我估计。然后我就想这怎么现在这个年代还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呢？这个所以我就在想这还是有这样的韩剧的哈。
哎，啥意思？你认为他看的是什么韩剧？就
我不知道啊，
爱情偶像剧
哥哥的，对，就什么那种特虐的那种 感情剧吧、
啊、
我觉得、
啊、
我感觉啊听起来像、
啊、
我都以为现在大家已经不看这种了
啊，爱情偶像剧爱情剧吧，因为爱情这个主题其实它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因为偶像剧我不好说，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不怎么看那种就是年轻的偶像剧了哈，但是就是爱情戏的话、
啊、
就是我们说那种都市爱情剧这个类别的话，我真的发现就是韩剧它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跟着我们中学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看的，跟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看的，跟我现在看的就是真的是不一样了。你可能都是说现代的爱情剧、
嗯、
但是他们是跟着时代走的，我觉得这个人家成功是有成功的道理、
嗯、
而且现在他们能更受欢迎，就是整个他们的记忆各个方面吧都是在与时俱进、
嗯、
我觉得这个很棒。嗯，
可能我太长时间没有看爱情剧了，我觉得我要是看书看关于爱情的我可能还能看下去，我现在设想一下、
嗯、
我看影视剧哈，如果我要是看爱情的、
嗯、
我可能看不下去，就是我会特别跳，而且、我不知道我会特别想打那里面的那个特别、其中的一个主角，要不就是男的要不就是女的。
哦哦，我稍微那个刚才是那个说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今年不是看了很多剧嘛，然后我发现是韩剧的种类、
嗯、
也就是说他们的剧本类型也是更多了，就好像我二十岁的时候、
嗯、
我可能真的就是爱看，哎呀，就是俊男靓女谈个恋爱，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爱看这种戏了，然后我发现现在也有很多适合中年的我看的、
嗯、
我刚才只是说举一个类型，大家可能如果不怎么看韩剧的人可能会认为说韩剧还是像以前的那一种，是不是什么蓝色生死恋，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但是对，因为现在我也不太看那种，但是你就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看的剧也有非常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就很好，然后他们的整个制作水平很高，然后电影和电视剧两个都有，但是这个也得分开说，我等一会儿我会说，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关于这个部分我会可能很多次的就会说到这个影视剧的社会责任这一点，然后这一点是从不断的很多的、这当然也是看的也是我喜欢的类型以及相关类型哈，就那种、我想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就是虽然他们也到了中年了，但是他依然爱看就是那种年轻演员的那种爱情偶像剧，但是其实我自己是 不太看，就是我觉得本身它能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满足各种各样的人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已经是一种成功，
市场挺发达的
啊，对，而且他们还都能用高水平制作出来，当然这也是一个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产出量大，
就有点像美国看齐了，对，就是像美剧的感觉。
那我先说一下我都看了什么剧吧。
嗯，来吧。
哎，好，我是怎么又开始看韩剧的，就因为去年年底了那个黑暗荣耀，哎呦就一下特别火、
啊、
就是我的每天每天都被推不同的你说文章啊，就是就会说这个剧太成功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哈，太成功这词儿是我说的，然后我就会说想看一看怎么这个剧这么火啊、这么受欢迎啊，我就看了一下，找了一个默默的，你说这都是这正道上都找不着，都得看点盗版，然后在国内看不了网飞嘛，然后那你就他是网飞拍的嘛，就把他这个看了、
嗯、
看了之后哎，我是觉得说还是挺不错，因为他也是一个复仇剧，而且我挺喜欢宋慧乔的，宋慧乔真的是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她那么漂亮比以前更漂亮了，而且演技 也在线、
嗯、
我从黑暗荣耀开始，然后就想说耶，那看看其他的吧，然后我在网上就随意找、
嗯、
那我肯定是先从我喜欢的演员他这些年都拍过什么剧然后开始看了，后来呢我就发现呢、
嗯、
有一部片子叫人间失格，哎呀这个我2023年看过我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哈，那
是那书写的吗，
对对对，太宰治原来的那个小说《人间失格》，然后改编的、
嗯、
但是里面很多就是内容其实不一样嘛，因为也是要本地化、
嗯、
但是它的那种氛围 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都是那种阴阴暗暗的、
嗯、
你知道吧，就是生活中的很哎，就是很郁闷很憋屈的， 就是抑郁的这一种氛围，但是呢就只是情节啊、
嗯、
就是人物的这些韩国他们给本地化了，我觉得很好啊、
嗯、
然后女主角呢就是全度妍，就真的是我韩国最棒最棒的女演员。然后呢那个男演员柳俊烈、
嗯，
大家可能好多人看过那个请回答1988啊，他现在也是很火。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结合，因为都是非常有演技。然后我就说一下这部电视剧哈，他的导演是许秦豪，许秦豪他是一个电影导演，所以你知道我看人间失格这部剧的时候、
嗯、
你知道我就感觉说哇，就是像一个电影一样、
嗯、
你知道他把一个电影能够延长成一个16集电视剧的这么大的长度，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因为许秦浩他之前也是就是拍那个韩国文艺片的，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调调他也是这种文艺片的调调，这个也是就是你要喜欢文艺片哈，就你喜欢这个类型，我觉得会觉得这个电视剧很好啊。他是疫情期间拍的，然后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挺就都挺郁闷挺憋屈嘛，然后所以这部戏的收视率并不是那么的好、
嗯、
但是这个不影响说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类型里面非常棒的制作。而且就是这个是全度妍他在一个采访里面说的，就真的是就是现在在韩国哈，就是电视剧和电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厉害、
嗯、
包括现在在国内哈，我们过去一直都会说认为说普遍哈会认为电影演员比电视剧演员你说更高级更厉害水平更高、
嗯、
我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明白。
可是现在我觉得韩国他们真的是加上这过去几年韩国电影在国际上就是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我觉得这全都是相关的。然后他们电视剧的水平、
嗯、
他们之前更多的就是家庭剧什么婆媳关系什么的，就是在咱们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韩剧更多的是那样，然后他在这种基础之上、
嗯、
然后他们等于就那个是一个给他们一个好的这个也是我在一个节目里面看的，是人家说的话，不是我原创的话、
嗯、
就是韩国影视业他们的制作方式是非常的健康，
嗯，
然后是可持续的。这样的话虽然他们原来几十年前人家是可能制作这种家庭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产业，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随着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制作不同题材的，然后呢有更好的发展，制作出更高水平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产业，
嗯，
这种制作方式是让他们能够长期发展长期产出优秀作品的一个根源吧。
嗯，是
啊、
嗯、是，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他并不是说所有每一部韩剧每一部韩国电影都是那么的好，不是，而是我们先制作了很多电影电视剧，然后呢我们总结出好的制作方法，然后我们就不断的、
嗯、
而且我觉得也是说他们国家也是很重视。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现在那个文化输出很重视。对
对，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然后
那边输出，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标着、
嗯
美剧的那个水准，他们向那边看齐呢。
是，嗯，真的是，就是当然我这边说的是、韩国的电影电视剧了、
嗯、
哈，嗯、因为本身 K-pop 也
是
这个，他们的输出也是真的是比十几年前更强大了。然后你像哇，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就是韩国电影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水平、
嗯、
然后就他们能拍很多现实的题材、
嗯、
哈，就现在就觉得说哇，他们依然保持这种高水平、
嗯、
我就具体说一下哈，我今年看了什么哈，我就挑两部哈说一下。就是一个呢，刚才我说的这个《人间失格》，其实你说它也是一个你说爱情戏，然后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之间的故事、
嗯、
但是呢就是我只说这一句话，你可能觉得哦，这不就是一姐弟恋吗？但是实际上它里面它给你放了很多内容，它没有很多的角色，这几个角色就每一个角色你就觉得说你就感觉剧本好，演员演得好，然后他们的就服道化，就真的是我要说所有的都在线吧，这都太简单了。我就是希望说对这个类型有兴趣的朋友一定看，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嗯、
然后但是就是你可能看了你有点就是并不是那种他不是那种让你乐的、
嗯、
因为你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轻松，因为就好像觉得啊、哦、我现在不好，我生活中已经很烦了，我就想看一个轻松一点的，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你不要看这个戏，它不是那个类型。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今年我最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制作的好一个电视剧吧。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是2016年的作品哈，就《我亲爱的朋友们》。
想说就是
那个这个我亲爱的朋友们在好像腾讯啊还有 B 站啊什么的，就是有、
哦、
就是可以
看见、
我们可以看那个正规途径、看正版、安琪会介绍一些小朋友看的电影哈、我就介绍一些老头老太太的故事。
行，
这个我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就是六个70多岁的阿姨穿插、还有俩老头，就是他们在一起的一个故事啊。但是他们是小学还是中学同学，所以他们是从小就认识了、然后呢在一起就是过这个老后生活。然后每个阿姨他们就每个家庭他们都有不一样的故事，这里有就一辈子都没结过婚的，然后有结婚离婚的、然后有孩子都大了，但是你绝大多数的家里人到中年啊什么的都是一地鸡毛吧、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呢就和孩子一起生活或者不和孩子一起生活啊什么的，就是都是有这种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我看了之后吧，我就一个感慨啊，真的是老后生活吧还是得跟朋友同龄人在一起啊。就一起甭管整个推理俱乐部还是不整，还是就一起聊聊天做做饭上上教堂什么的，但是还是得跟同龄人在一起。
对，要不然代沟啊。
像我周围我也没有孩子，所以我更多的是自考吧、老后生活。所以可能如果你有孩子，反正你还养儿防老，这个
防不了啥，
应该不能指望吧。指望不了。对啊，那我们如何过有质量的老后生活呢？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然后我就还特别喜欢看别人的这种老后生活，而且你知道我就老喜欢准备嘛，然后看看可能老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以及你亲近的人他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这里面吧，他们还不是纯粹的他们这几个老头老太太啊，他里头其中有一个阿姨的他的女儿，我觉得这个女儿很关键。我觉得可能我特别能跟他共情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或多或少我在这几年我也是在做跟他一样的事儿。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些老头老太太有时候他有什么事儿就自己搞不定的，就全都是这个就其中这阿姨的女儿，其实她也是就女主角了嘛，她来帮他们做。然后她本身是做翻译的，就是等于自由职业，时间比较自由，所以呢甭管是给他妈去跑腿去还是给其他的叔叔阿姨跑腿去，就是她时间上可以。然后这个剧里面你知道吗，她自己也会有时候发牢骚啊什么的，她就发脾气，她想要她自己的时间，就是你不能说你想让我干什么我立刻就得去，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的事儿。他有这种吐槽，但是其实他仍然一边发脾气一边做、而且还有这里面就是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很多就是隐藏了很多年的，不是说那种一点毛病都没有、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然后我也很推荐这部剧。然后、
这是韩剧吗？
这对对，这也是韩剧、这也是韩剧，
这也听着挺有意思
的，亲爱的朋友。然后16年、距离现在也都有差不多7年了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与时俱进，因为老龄化嘛、就是我们都厉害的。然后你想在2016年他们拍出来这个，因为这个一定不是唯一的嘛、有让老年人做主题的，因为故事全都是围着这些老头老太太嘛、就也是那天我说的，就是我们有给10几岁20几岁看的那种，哎，青春偶像啊或者是什么校园的呀那一种、但是也有给这种，我就觉得这种题材的多样性是很好。然后
老龄化市场以后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个挺不错哈。跟这个比较相似的有一个片子叫《如蝶翩翩》呀、这个剧是2021年拍的，然后这个主角也是就是一个爷爷，这个爷爷他是有剧透啊、知道自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他也退休了嘛、他知道自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然后他没有告诉他家人，他这辈子呢就是他想学芭蕾舞、但是其实你知道这爷爷他还是个子矮矮的那种，就还不是那种身条特好的、他也是心情
芭蕾舞男生还得举
别人呢，那太难了做不了，他就是只是想学，因为他完全没有基础、你想他都70多岁了嘛、然后他就悄悄的跑去一个芭蕾舞教室嘛，一般你想那种是小孩也好、或者是就年轻人去学的，结果有一老头要来、你知道那芭蕾舞教室的那个老师都是年轻人嘛、然后外的一个年轻的男主角、等于是他对这个爷爷他 态度也所谓的态度不好，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你为什么要学呢？就是也是倔倔的那种样子吧，个性很强的。开始他也不收这个爷爷嘛，但是爷爷就是想学，然后每天到这个芭蕾舞教室来，因为他就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地儿，然后才给人打扫卫生，就坚持说我要学芭蕾舞。后来呢，就这个年轻这小伙子，然后就说你能够站几分钟吧，就是你能坚持下来，因为不是说你想学就行，就还是有对体力有要求的嘛。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真的就这个爷爷就特别特别的拼。其实你看就很简单的情节，但是看这个我也唧唧哭啊。他就是想学这个，后来这个当然他得制造点冲突。那如果说你就你掏了钱啊，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收你，他也没冲突。然后他不就来了跟他学嘛。后来说他为什么这么想学芭蕾舞，其实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看见有人跳芭蕾，就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家里也是没有那个条件嘛，而且那个社会环境，然后他就开始工作，然后一辈子你知道他要努力工作，然后养活他的家人。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就独立成家了，他也终于就是退休了。结果他知道他自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然后且他的一个朋友那个男的，他是不是也是得了这种病我忘了，但是是住在那种疗养院的，知道自己得了大病，然后就跳楼了。他看到了他这个朋友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要在我生命最后的时间我一定要做一个我想做的。
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就死气败裂的我要去学就是芭蕾舞。然后他就
重新把埋没了的梦想给挖掘出来。
当然他跳的不好，但是他就是想去做这件事。而且你知道后来就他要每天出去嘛，然后他老伴儿还有他家里人就会觉得这怎么那么奇怪，你为什么每天出去，你去哪儿，你干嘛呢？后来就发现他跳芭蕾舞，而且就发现他藏在家里面了。你想就是
芭蕾舞鞋，
你得穿芭蕾舞的衣服。对，不光是舞鞋，你知道那个衣服不就是那个全都是贴身修身的衣服吗？
啊、
你想，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他本身穿那个衣服都是有点儿贴在身上，他也不是说跟咱们似的，你说我就想去遛个弯儿穿的那个衣服也不一样，就是有点羞耻吧，有点不好意思吧，就那种薄薄的贴在身上。所以你知道他老伴儿发现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生气，就是不让他学。然后他的子女，有三个子女吧，然后也是其中有两个吧，就挺激烈反对的嘛，就觉得你学点什么不好，你干点什么不好，就是你要是想那什么的，
哎、受不了这种地这种，
对，你知道吧？然后还说就是那意思，你退休了在家，你要想要干点什么，那你就是你爬山，然后还给他爸妈买了那个登山的东西，就装备什么的。但是他爸爸其实就是
想
学芭蕾舞。
对呀、啊，要如果是我，我就说你滚一边去，你管我呢。管好你自己，
真的，对，你知道吗？就是这来自家人的这种干涉，只是说这个变成了一个子女对父母的干涉，你知道吧？然后就真的是，然后他就是拍这个故事，但是一个韩剧的一个他们的方式，就是韩国讲故事的一个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你如果比如说是一个美国人拍，或者一个不知道法国人拍，他们比如同样类似的这个故事，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反正就是这个我也觉得也是一个说对现在就是老龄化社会下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影视上面的反应吧。然后当然逐渐家人也支持他，然后就发现后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嘛。然后最后那我把结局说一下，
行，说吧。
虽然我觉得不影响了，
他剧透的可以先跳过五分钟啊，来吧。
哦，好，就是这个戏就是你听起来说哎呀，那后来家里人也支持他了，理解他了，然后他去学芭蕾舞了，那这不这个就是 happy ending 了。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这个人生吧，我们的生活。最后这个爷爷他因为那个阿尔兹海默症，他后面痴呆他就发展的就比较迅速了，后来他就学不了了嘛。他最后就是演那爷爷就是他痴呆的样子。你也觉得真的这个就是生活。
对，
你
对，
就虽然是这样啊，就我说了这个结局的，但是我觉得不妨碍大家看，因为这本来也不是那种说像推理似的，我上来说凶手是那谁谁谁。
就咱们盘点推理电影上来先说这个电影，然后凶手是谁谁谁，那谁还听啊？
对的，我是这样了，就是我是不喜欢剧透，但是你像这种的，就好像它也算是文艺片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知不知道这个结果，或者就是不太影响。
对对对，刚才说这个，我就想说，不管什么年龄。小朋友也好，还是中年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 就是你有这个阶段你特别想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你不要等得到以后
对
什么什么时候了，
对，
因为这个东西吧
现在就要去
做，马上立刻就得去执行，因为你想有的时候热情吧它可能过一会儿就没了，可是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你是喜不喜欢呢？而且我是觉得就说有的时候你看，就我举个例子啊，小朋友就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和泥玩沙子，小朋友不都喜欢玩这个吗？咱们那时候年代有没有特别好的那个机会，然后父母呢就会老会说哎呀脏啊什么细菌啊什么就不让你玩，后来我有时候就跟我父母说我现在我长大了你让我去玩沙子去我也不感兴趣了，对吧，那个是那个阶段的那个乐趣，只有那个阶段他才能够享受的，那你非得要说我以后再那什么，那以后你长大了我知道洗手了我现在不感兴趣玩沙子了，所以呢我们家娃小的时候，关键是国外这边也挺鼓励孩子随便你天性哈，你爱玩沙子玩沙子，专门给你买沙子，专门买个沙盘，你在家里后院就可以堆沙子玩去，就这种你就玩呗，就是他长大了以后他不会再想玩这个东西了，他就是这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阶段你想干嘛你就干嘛，千万别压抑住自己的这个兴趣，等到老了以后
真的是对，就是别想说以后比如我以后有时间了或者我有钱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这更有空一点了或者是等孩子大一点，就是我觉得
没有完美的时候，
没有，永远没有，
对，
对，你等着说万事俱备，就
可
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时候，可能是
对，
对，就是我们一个是自己想做的时候我们就去做，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亲近的人哈，因为我们只有在跟亲近的人我们说的话才管事儿嘛哈，就是你亲近的人想做这个甭管是父母也好或者子女也好兄弟姐妹也好，人家想做，对，你没有什么为你好什么的，就是以为你好的名义怎么，反正我自己是很不喜欢这一种了，你问他为什么想做这个，问人家理由，然后呢这里当然咱说一前提啊，这事儿咱得合法哈，就是所谓的合法咱别那个
都在合法的基础上
啊，对，
不去抢劫去，
对对对，有一些你说他家就想说
我就想抢银行去，
我抢银行去，对对，这咱们就别支持了哈，那大家可以跟他讲道理，就谈谈跟 James 说，来，那我们得好好谈一谈这件事，你为什么想抢银行？
那就可请听我们上一年的盘点里面几个老头抢银行的那电影，
抢银行
吧，
真是真是，就是你看起来很荒诞，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发生很多很多荒诞的事儿，但咱们就是日常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日常的兴趣爱好，真的是他想做就让他去做，就是
别互相干涉，
真的，哎，知道就是真的是这个时间呀、啊，一个是时间过得快，就是那种心情的变化，你知道就我们家不是有这家庭剧场吗？我们前天我们家放的是情书岩井俊二的那个电影、你知道那个是1995年的吧、那个时候就是哎呦这个是一个就是纯爱电影的典型哈、反正就是放出来重新 再看一次，其实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我以前有没有从头到尾看过哈、这次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啊、哎呀你知道我真的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太能被那个感动了、就是年轻人那个20岁他们就大学后来毕业几年就是20几岁的那一种那种纯爱的，
那阿姨不是更看不下去了？
我还行，但是这样我说一下，本身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可能是从技术上，我看的是他怎么来讲这个故事
啊、
因为我也是喜欢看文艺片嘛。如果是20年前的话，我看这个，我觉得我会更跟他共情，而且更感受到那种年轻人的爱情，这个部分是弱了的。
对，
真的是就觉得。哇，就还是刚才那个，你想做什么，你现在就做。你之后，你可能是你有时间了，你有钱了，你可能你就没那个心了。
对，而且真的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或者生命，我不是说帮谁哈，就是说大家这个 journey 到底多长，谁也不知道。你知道你身体状况、各种，还有你说像德阿兹海默的这种病，那你说要是忽然一下有残疾了或者什么，你说这个东西你很难判断的。你不要说真的是留到后面，我觉得好多像这种经典的，我觉得你真有勇气，你还把它刨出来，因为你可能是技术分析，像我这种就是它这个经典落在心里，就落在心里了。就我就你像过去那种什么东京爱情故事，当时我就也是看了好多遍然后特别经典，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我打死我也不把它挖出来看，你说我要把它看出来绝对就毁了，就是你那个美好的就是你那个心境不在那儿了，你整个生活的境遇也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就真的我就是觉得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就干什么时候什么阶段的事儿，就是千万别
拖着。我就说一下这个，要我都不会翻，这是我妈翻出来，我妈说哎来咱们看看这个吧然 然后我就跟着，不是说家庭剧场吗？这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小剧场的话，我估计我都不会看了。但是就是因为是他选的时候看一下吧，所以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那电影里面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都有点吧，就是看不下去，就是哎呦，就是那种二十几岁的那种，哎，爱情就现在就你说不感兴趣还是怎么着的？但是因为家庭剧场嘛，这个电影院是吧？你不喜欢，你也不能把电影关了。
那你们看完家庭剧场以后，还要互相点评一下吗？还讨论一下吗？
你是说讨论剧情吗？还是
就是？就跟那读书会一样，你和你妈那会讨论一下，
看看情况，就是有时候中间会，哎呦了，比如说这两个女演员是不是一个女演员演的呀？她俩长得好像啊，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俩会这种，就是简单的讨论，不会那种长篇大论，因为你还得看电影嘛。然后看完了可能会说一下啊，还不错，就是会有交流，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多。
嗑着瓜子吗？
不，没有，就是就看电影的时候就看电影，就是而且这个还稍微好一点，有一些就是那种还比较复杂的那一种嘛，你知道吗？就更得全身灌注了，你知道吧？就而且有的时候就不熟悉，就是还得认人，你知道吧？就那种，反正就挺有意思的。然后还得问，哎，这人谁是刚才那个吗？怎么着？就会有这种。对对对，
我就属于你妈那角色嘛，去老问 James 看电影的时候问人家，然后呢，人家老嫌我特烦，
是吗？对对对，然后因为有那种比较复杂的哈，就是那种剧情，而且有时候特快，叭叭叭叭的那一种，然后就别问我还没太搞明，就是一般就不太问，然后我们俩就都特别安静的，就是去跟剧情，就是那种。
哎，你们俩真有意思，哇，羡慕呀，真有趣。
是吗？
嗯，
还行哈，还行，就是我也觉得这个就也有点像是去饭馆点菜，因为就好像我妈选的片子有一些是就可能我自己是不会选的，或者是没想到的，然后她选了我跟着看，然后哎我就也觉得不错啊，就那种。那个哎，下面我就得说一个真的，这个剧就不光我，还有为全世界都有千千万万的这个剧的粉丝，这真的是太棒了这个剧。如果说《人间失格》是像那个小说。搭车人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呢这个剧《机智的医生生活》就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哈，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会喜欢吧，就太棒了。就它是一个医疗剧，但是它比起说某一个医疗的事件，它是演这个医生们他们的就手术台之外的生活，它是这种的医疗剧。我这个是在 B 站上看的啊，顺便这我就得说一下，请大家支持 B 站，我 B 站是中国最好的长视频网站啊。
我也觉得。
然后那个这网飞上面也有，跟你说真的是，我在 B 站上先看了一遍了之后，后来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又在网飞看了一遍。
哎，那他现在 B 站是拿了版权的吗？
对对对，
哦，
B 站是买了《机智医生生活》的版权。
哦，那好棒啊！
我后面还说几个日剧，然后也是就在 B 站上面看的。B 站因为本身就是这一块出来的嘛，所以上面还有挺多挺不错的日剧。然后我就说这个《机智的医生生活》，你知道我看了之后哈，你说共情，那好的作品就是一定是观众也好读者也好要跟他们能够共情，重要的是你知道我就真觉得医生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你说这个话吧咱们得都知道，其实各行各业都不容易，但是真的是你通过这个影视作品你就看他也是这个主角是五个医生啊，他们原来是同学，就因为也调动工作什么的，他们到了同一个医院，然后就以这个为背景就演他们的每天的工作生活，就会真的觉得说，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国内的这个环境，这医患矛盾就挺严重嘛，但是你会真的觉得看了这个之后就觉得说其实医生真的他们那么的辛苦，这个环境是这样，那有的时候你在医院里头，因为我们特别是对医生对医院产生不满的时候就觉得可能自己没被关照好嘛，但是医生他们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难处，就是他们用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表现给你展示给你的时候，你就能更理解就是这个行业的人，反正概括的说是这样，但是我真的推荐大家所有的人都去看，真的是太好看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所有的影视剧哈，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就是影视剧的社会责任，因为医疗这个真的就是民生问题，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优秀的电视剧然后给大家都看，不是说古偶不好，但是我觉得在 有那些剧的之外，我们也真的特别需要这样的剧。
嗯，
一边看我就说，你看我这跑去跟韩国医生共鸣去了。嗯、然后因为我妈看的国内的电视剧比我多一些了哈，
嗯、
她也说了一下，就是如果是国内的医疗剧，我们国内也有，但是国内的医疗剧可能就会怎么样了？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国内的医疗剧不好看？而且就本来它就是受管制，就那么作品又少。
我听他们说，那国内的医疗剧那些医生就穿那个白大褂，穿的跟那超人的披风似的，说是一点都不那个符合实情。说你跑来跑去穿着个披风，说你那个，说哪有这样的医生？
嗯、
哪有把自己那个白大褂系好的医生啊？说太不现实。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真实。
嗯，
然后。就特别好看，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导演嘛，那个申元浩，然后他也就很有名。其实，在看这电视剧之前，我也不太知道他。后来看了这个嘛，然后 B 站还有另外一个，他这个《机智的医生生活》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 IP 了。他先拍了《机智的监狱生活》，拍的还不错，然后挺受欢迎的。然后呢，他们就想说，哎，那就拍一个《机智的医生生活》吧。然后我就把那个《机智的监狱生活》也看了，是在监狱里面的。然后其实那个也很好看，
下一
个也很好看，就也可以《
机智的律师生活》了。公检
法下一个大家都在等啊，听说好像是说有学校，
啊、
好像他们会把这个，
啊、
也就是我不确定哈、
啊，
也是我看这个，我也真的觉得说又一次感叹，我就说韩剧真的是他们能把这么多不同类型，然后都拍得这么精彩，然后就很好很好，然后就是我今年看的就是真的我印象太深刻了，而且是那种会反复看，而且我。非常愿意给所有的人推荐的、就这几部韩剧吧、就是这样，所以可能我的性格这样还怎么样的吧，你知道我看这些，当然一方面我是觉得哦，他们拍的太好看了，另外一方面我就是太想向人家学习了，就是我们说一个批评别人的话很容易、可是你要做到别人的优点一样优秀，那个很不容易啊。
我估计中国的导演也是跟你这种心情、太想向人学习了，学不了、没法学
就真的是就是你好难过呀、真的是好难过，
对啊，
好难过。而且大家对于普通的可能观众来说吧，也是你看见很多，就是这里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好不好吧，就我有一个感觉，就包括比如说像寄生虫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个韩国电影一个影视作品得了大奖或者怎么样的，就有很多当然有称赞的，也有一些就是说批评什么，当然你可以批评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心态吧，就是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不太能正视这种差距。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你从一个别人国家的影视业里面找到一个可以批评的点，这个太容易了，他们也不是完美的，他们不是100分，他们当然你说一个批评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人家那儿学到什么、而且是在什么呢，如果我们也是在不断的那种哇大步向前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回事儿，我们现在是大步靠后呀，往后退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还去说别人怎么样的话，而且是抱着一种怎么说呢，如果是就是客观的那一种的话，就是也是学习的态度，我们来看这个长处和短处，这个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只是想着显着自己比较怎么样的，我是觉得那种就真不太好了。就是我就可能无比怀念我们曾经拍出特别优秀的中国电影的那个的那个年代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曾经能有那么好的作品，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了。就难过吧，就难过。
是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要感叹太多了，
没办法，现在就是哎我反正就是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也大家可能想法也都不太一样，反正都是我们我和吕源自己的那个感受吧，就是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说法也不要喷我们就是
也没
对就是、
哦、好
反正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和立场观点都不太一样吧。我是觉得确实反正现在看我能在海外看到的国内的上映的一些电影我觉得都不老咋地的那种，所以我一本就不太想去看，就是要么都是宣扬某种文化的，要么都是反正就也不想看。就是好吧，那你还有啥还有吗？
韩剧就主要是推荐这几个吧，然后呢那个日剧哈就真的是是日剧是看的、对到日本了真的是2023非常认真的看了 几部大合剧，
嗯，
其实三部了，这三部也都是 B 站上的，就是一个是《龙马传》，还有一个《女城主直虎》和《真田丸》，因为大合剧它就是历史剧嘛。然后你知道就对日本的那个历史以前那时候也不太了解，就是知道一些人名，但是仅此而已。然后看了这个电视剧就能比较具体的，而且是真的是还挺认真的去跟着，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其实就像是看我们的历史剧，因为在前面我忘了是2021年的时候哈，就是其实我是先把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国演义》什么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但是以前拍的，
对，
然后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就觉得说，哎，就挺不错，就是因为你现在看也可以从里面学到什么嘛，它有一些东西是通的嘛，然后就只是说今年看了日本的这个历史剧，就觉得说太好了，然后就很多那些人物吧，历史人物，还是那句话，其实它跟国籍可能都没什么关系，都是他的一种精神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值得学习的，就我什么都是就哎这个东西值得学习，然后咱们要学一下那个值得学习，然后学一下，然后就真的很喜欢，然后我就很推荐，也很推荐大家看。反正我这都是在就是 B 站上的，都买 B 站会员啊，我
支持一下。
然后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看这是看历史的好处，就是你能更好的理解现在。
对。
他现在他不是凭空出来的呀，对吧？他就讲，你就觉得很好看。然后也看了就是之前的就是大热的，像是半泽直树。半泽直树我真的是以前可能稀稀拉拉看过一些，就是这今年是从头到尾，然后就是好好的给看了。然后有一个现代剧啊，叫《东京大饭店》。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想着，哎，这就是一个做饭的嘛，你想开餐厅的。然后木村拓哉演的。看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在期待以上的，非常好看。他的故事就是几个厨师聚在一起，就想开一家就是法国餐厅，然后他们的目标是获得那个米其林三星，其实就是获得米其林星星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克服困难。但是呢就是我后来看完了之后知道这个剧是一个大制作，每一集的制作费也很高，所以就是很精美，然后里面它是有那些很漂亮的那些法国菜，然后这演员各个方面，而且它布景啊什么都非常好，而且他觉得那个剧本也非常不错，节奏然后就非常到位，然后就是你看这个剧就绝对不亏那种啊，可以看一下。然后就重点就是不要小看烹饪啊，这是里面的一句台词，就会觉得说哦，它里面有很多知识，就是像他们那种就是米其林餐厅，它不是说我去做别人已经做出来的菜，我们要自己研发菜，
对啊，
我自己研发一个菜那个很不容易，然后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还有一些知识。
现在菜品设计是一个行业，收入非常高的一个职业，
就很有趣。然后就发现哦，原来烹饪也有这么大的学问，就是挺有意思。
是，你知道我 Alfie 他去访校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学校他专门有一个，就是他在 Design Technology 下面，他们有一大类，就是除了你那些什么手工的呀方面的 Technology 之外，他还有一个 Technology 就叫 Food Technology。然后他们这就上这些课的人专门有那种巨大的厨房，然后就在里面就是做就是各种做饭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我看了一下他们外面贴的那个什么这个学期毕业的那个作业还什么，就是 assignment 给人要设计那个 three course 的一个 menu， 然后就对你就必须有头盘、主菜和甜点，
听起来很有意思。
对，然后你自己设计，然后要营养搭配，要有营养的，然后什么的，反正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反正 Alfie 是对那课感兴趣的，我就说如果你要是上这课，那你每天都肯定饿不着，你肯定自己做失败了都得吃了。
哎呀真的是，哎呦你知道，哎呦我就想起来哈，这之前是几年以前你说的话，就有一年你
我说了什么名
言，回来就是就是哪一年，就是咱们一块儿在那个自助餐那次，然后呢带着那时候妹妹也还特小 ，Alfie 也小，但是那时候没 James， 我也忘了，反正就咱们四个人，然后吧，就当时就是因为是自助餐嘛，什么都有，然后好像那妹妹她好像是就当时就想吃甜食还是怎么着，然后你就给她拿别的，她就不想吃，然后 哦，现在也是。然后我就说那意思，他不想吃就别吃了呗，就那意思，就别非得让他吃。我说的，他当时你后面你说的那个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就特别的对。当时你就是说，就是孩子他从小你得让他吃各式各样的东西，你要让他试各式各样的，然后他从中他才能慢慢形成他喜欢的东西，就大致是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睿智。然后你知道吗，就是 这个虽然是食物是胃口，我觉得是在所有的事儿上，而且你像是兴趣爱好什么的，我觉得就作为父母哈，就这就是家长引导的力量嘛。对对，小朋友就是你让他什么什么都去试，你别让他孩子说想试一什么你就先制止他，或者是甭管什么原因吧哈，就是尽可能的，咱不是说咱那个砸锅卖铁，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开始的时候要尽量的广，就是你所有的东西的深度是由广度决定的。
对对对，而且你好多东西你不是一下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好多人都是摸索到后面中年以后你才，那你不 一直去探索你怎么才能够找到呢，你可能就找不到。那如果就是都是别人都是什么钢琴小提琴，那你也是这几个，那你就是不喜欢，那你想啊、我不爱音乐，那可能说不定你喜欢打鼓呢，就是你、你就肯定是，如果你不尝试一下你怎么知道呢。所以这个东西我反正我现在也是本着就是做各种事儿，带娃什么的都是让他们，包括现在 这学期就是体育各种运动什么的，我也是让他们尝试各种的、我觉得现在就跟看书一样，就是你世界上的体育或者是世界上的书，你就肯定有一个是适合你或者是你喜欢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对，就只是你能不能找到。对对对，就哎呦，你看你真的，哎，你那时候，哎，说那个话就一直记得，而且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话我就好。就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对、然后给你哎，给你点个赞，
好
来、
来上个火箭，
送个花。哎呦呵呦，你是让我当那榜一大姐的吗？
对对对
榜一大姐，就我跟你说，这个东京大饭店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哈，就是因为有的厨师这更有天分一点，有的可能普通一点，他其中也有一个有一句话哈，他就说。就是哪有说一下子你就看到天分的呀，
对，
他是也是你可能有兴趣，你做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的天分。哎呦，我就觉得是哦，就别一下子对自己也好或者对旁人也好，就是人家可能开始就先做几下人家可能还不太成，你就别太的否定人家或者是过早的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其实天分它也是需要一段过程然后你才能知道的。
对啊对 啊
就哎就大概吧，反正是这个意思。哎也对哦，而且就别也别太急，也许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天分，就在我们可能做一下就放下的事儿上嘛，也许我们是有天分的也说不定。
天分也好有没有天分，反正就是我觉得最起码你要有热情。
对对对，得开始吧。
我听一下我前天刚刚发的节目哈，就是讲天分、毅力和这个热情的关系的，我就觉得这几个其实三个是一个黄金三角，缺一不可、当然不是说什么成功学不成功学了，但就是说你想你去做一件事把它做好，你得肯定首先你得有热情，然后呢你后来你有想特别想做这件事，然后你发现哎我在上面有天分，或者你没有天分就是一个热情，我可能就喜欢画画可我成不了画家，对吧，但是你可以拿它当就当你兴趣爱好去做，但如果你有天分那你可能就变成画家了。这个东西就是最后那一个点睛的那个东西，但是呢你先把自己热情先找到，我觉得就是这个热情找到了以后你就慢慢做呗，做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变成成名成家还是你就自己享受，这都可以，因为你毕竟你有热情你就是开心的嘛，这个过程你是开心的。
对对对，你知道吗，又转回来，就可能是我们在中年时候对多少事儿能产生热情，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广度，
没错，
然后你到你人生的后面就发现真的是小的时候什么就是能试过更多东西更多事儿的这些孩子，然后到了中年就是我是说类似的境遇啊，其实到中年他可能是能更好的去应对那些中年生活中的困难吧，那些鸡毛。
所以儿童时期多么多么重要，就是这个儿童时期他不光是在心理上还是在什么性格上还是什么，我觉得都是奠定了整个人生，就是他的有好多怎么讲呢，就是 原因吧，最根本的东西，你看见老那个老爷爷学芭蕾舞，他也是小的时候看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有的人就是小的时候是去尝试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小时候父母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他可能就造就他一辈子，他有一个目标，或者他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坎儿，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儿童时期太重要了，就跟这个你种一个种子，这或者一小树苗你给种歪了，还是就这个东西好重要好重要的。所以不真的是，我是奉劝，如果是做家长的听众，孩子小的时候，我知道环境有可能也就是挺难的哈，但是就尽量不要让他们就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和情绪都放在那个卷上，就是卷各种本来他不想卷的东西。与其这样的话，你不如找一个他喜欢的事儿，他有热情的东西，让他在那上面去卷。那个时候他你都不叫卷了，你都不用管他，他自己就自驱力，他就往上，他就努力的去跑。但是你说你让他花费好多时间，但这东西你说他可能是钢琴过了十级了，可是他不喜欢，你说那这个东西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他也许没有正面的，还反而是负面的，这都很难讲。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呵护小朋友的儿童时期的一些兴趣爱好和他的性格和他的天性，就好好的呵护起来。
是，真的是，就我听到吧，就这几年吧，你就说可能很多，一个是很多家长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热情，或者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培养，也许他也知道说我的热情还不是在每天上班或者是在家照顾孩子呢，就是他们可能都没能够就是好好的。
那叫热情吧，那是责任。
对的。就是我就说在这个之外，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也许他知道我的爱好是另外的东西，因为现实生活让他们都没有办法去花时间给他们自己的热情，所以对于他们这样的家长，他们也就是用这种方式，也许是对孩子，或者他也许他自己都没有那么多的热情，那他们对孩子也就是选当下可能看起来回报最好的兴趣爱好，然后让孩子去做，而且孩子很多孩子他们也不说，他们可能觉得孩子也喜欢。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是可能家长觉得他们了解孩子吧，但是其实他们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还反正我听过几个在我听来啊是这样的例子了，就是其实孩子就是不那么喜欢，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孩子也不说，就这个也是现实的问题。对对，
明白，他可能也避免，也不愿意跟家长冲突。
对对对，反正你就让我学我就学呗，大家都学，就是这小的时候小孩可能也不知道，反正你让我学我就学，然后这样，
反正没关系，人生还长嘛，
它
就是一个马拉松，就是你一开始是这样，也不代表他以后他就不知道他想要干嘛，反正他以后，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鼓励嘛，然后那个多听家人的真正的想法。
对，
嗯，
其实我再跑偏一点哈，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你孩子跟家长的沟通，如果孩子说一什么事儿，家长一下就给否定了，他以后可能就不想跟你沟通了，他就不会想说他心里想说的话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沟通特别重要。
对对对对，太对
了，如果你真的是在听他，
果然是妈妈呀。
如果你真的是在听他说什么，他真的是想要干什么，他以后他会觉得你是在听的，他以后就愿意跟你说，那你这样不就是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他到底想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吗？这其实这都是双方面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就是说啊，他的孩子的问题他也不说，那他不说肯定是有你不听的这个原因，对不对？
是是，真是，哎，太好了。
行了，我们又上纲上线，又开始说教了。
对，哎，然后那个再推荐一部剧啊，就我还是先紧着那种可能稍微沉重一点、严肃一点的内容推荐吧。
太不适合春节的时候看了。
就是、不适合春节，就是如果大家想思考一下哈，就是那个还有一部戏哈，那个叫坡道上的家，这也是 B 站上面的哈，就是六集，这个比较短。然后这个他这个原著呢是角田光代，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我也很喜欢的作家哈。然后他就是拍成这个电视剧了，然后我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显而易见的，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呢细抠这个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的心理动机啊，其实就是一个妈妈把他的几个月的孩子摁在水里头，让这个孩子死了
啊。好吧，
就是这个一出来就是这个案件就是这样，这个坡道上、
嗯、
对对，就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就等一会儿让安琪推荐欢乐吧。
这我看不下去，
我
受不了。
你看起来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可以说把这个妈妈拉出，因为她是有，就是你当然可以说她是有育儿抑郁症啊。那你知道吧？就是，
嗯，
因为育儿的时候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她自己心里都是不健康的状态。然后她在某一个就是自己都意识控制不了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然后她就把这个孩子就等于放到这个澡盆里了，然后这孩子就窒息死了。对，你判了他多少年或者终身监禁或者怎么样的，是这样。但是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的透得非常细，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你看起来这个女的她的，当然她这边里还有陪审团，然后这些人他们还有自己的故事，然后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你想就六集篇幅也不是那么大，然后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很值得看，就是这样。就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类似的问题，我变体啊，它这个它有各种各样的变体、
嗯、
有很多很多、
嗯、
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说这次出了这个事儿我们把凶手或者是把加害者关到监狱里头判一个刑就完了、
嗯、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
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嗯、
我觉得要就是仔细剖析的
一下这个社会问题、嗯、
的价值是值得的、
嗯、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避免之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就是这是值得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就很好很好看。然后还有相关的，这是我之前说过，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是一个台剧了、
嗯、
哎呀，也是就是一个人到一个是好像是电影院里面无差别杀人、
嗯、
当然这个是一个恶，但是呢你把他判了死刑了，你把他毙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之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吗？不是的呀、
嗯、
所以探究吧，这种社会事情社会事件的发生吧，就这一类的这种题材就、
嗯、
我觉得还挺好，是
这
是我感兴趣的吧、
嗯、
就是你像我这种就不用带孩子的有功夫吧，反正就是反正我自己会还挺，我刚才说那个，我刚才笑话太冷了，实在是真的，就是我就想说，就是我对这种社会事件就是感兴趣，所以也会看吧，这种剧集，然后就也是推荐给就是你有兴趣。然后还有一个台剧叫《麻醉风暴》，它也是前几年的，但是我是今年才看，然后也是这有点就是类似的类型，当然是不同的事情，然后也还挺不错的，就这样。然后我也看轻松的喜剧啦，然后我这里就说一下哈，轻松喜剧我必须说一下，就是B 站上的有一个那个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大豆田，这个他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啊，就松隆子演的大豆田永久子，然后他的三名前夫，这个就是一个轻松的一个喜剧，然后就做挺开心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一个韩剧，还有在网上那看的，就又得说看一盗版，我真不好意思是看盗版，就叫离婚律师申胜汉，就这个是一个，他不是说那种法律的怎么样，但是也是很轻松的喜剧。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他们的轻松喜剧生活剧很棒，而且那个演员，哎，我不知道英国情况怎么样，国内你就老分几线几线几线，然后你可能取得了一个什么成绩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可能去演小作品了，或者是你不会去再演一个小配角的那一种、
嗯、
哎呦，就是国内这种好像就挺严，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更增加了作品的局限性。
嗯，
然后我发现就是日剧韩剧吧，这种界限呢就没有那么严重，当然其实他们是也有了，但是呢比咱们是要好一些，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这种作品的可能是四番五番六番的那种角色都是很厉害的演员在演。
嗯嗯，我觉得
就是这样，所以
国外这种情况也没有特别严重。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角色的、嗯、因为就是因为他合适，
对，
他可能从头到尾都有他的戏，但是这个好厉害的演员、
嗯、
他就是合适这里面的，比如说是一个四番或者五番的这么一个番位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他也会来演。你知道就咱们现在狂飙不是特别火吗、
嗯、
那个张颂文真的演得太好，然后大家就都说嘛，因为他之前你想张颂文演了那么多的小角色，因为他不出名，然后他火了之后呢，其实就他已经不太能，不是说他本人不想演，我觉得就是很难去找他，因为整个他的位置就变高了，他那个戏特别火了嘛，
嗯，
然后找他的基本上也都是可能主角或者是就是那一种了，然后且你知道有就是那个男配二的那一种吧，
嗯，
人家也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来给一个 特别一线的那种演员，就总体来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整个影视行业中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
嗯
嗯，就是这样。
嗯，
哎，好，来，完了。
啊，你就说完了是吧？
说完了，你看就说了一个多小时了，你怎么弄啊？
那我就最后那个在狗尾再续貂吧，也不是狗尾续貂，就是虎头蛇尾一下。
别不是，你就锦上添花吧。来狗尾续貂，你看，
我就就是你说的那个欢快的主题哈，因为我像我这种现在这种心境还有这种就是生活状态，我不太想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特别难受的这种研究社会现象这种情况当中，当然偶尔也有哈。如果这剧特别好的话，因为我也说了我很少看，我不太想耽误自己时间。但我今年有三个时间段，我就耽误了一下自己时间，就看了三个，可能就算爽剧吧，就看着特轻松，特容易看，纯休息那种剧。第一个就是好像喜欢看这一类的，可能都知道，就是《泰坦》。就是 Titans， 然后他是第四季，就是那些 superhero 那些人啊，他们我就喜欢看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脱离了实际生活的现实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这
个。那你喜欢的吗？那个是？
对对对，就是轻松，然后你就会想，哎呀，这种如果真的人要是都有超能力或者都有魔法，该多有意思呀！啊，就是这种。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中文叫《命运航班》，那一到四季，我一口气儿从第一季看到第四季，就这个吧。我想大概说一下，如果我剧透一下哈，它其实就是在大洪水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套着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哦，
它是一个有点悬疑的那么一个剧，然后悬疑加科幻的这种，因为它也是穿越。其实它我看完这个以后又过了好长时间，我听各种就是《光力乱》神的这种节目啊什么的，你知道，就吕儿知道我喜欢看这种。有一个真实的案件，一个飞机，它比如说它2020年，它本来从哪儿飞到哪儿，就其实是美国的一个航班，然后当天就应该落地的，然后结果它就在途中遇到这种大的雷电风暴，然后就向地面塔台汇报了，就后来结果就这个飞机反正最后就是旅客和这个飞机机组人员都安全落地了。他们落地以后就发现机场接他们的一些亲戚什么的完全不是正常的那种状态啊，媒体也来了，什么都来了，然后就都还有警察，就是那个 FBI 什么都来了。然后呢后来说你们这五年去哪儿了，就他们才发现，就是他们落地以后过了五年，但是真实情况是当时那个报道是说是过了十年，就那个这他一下消失了十年。然后
哦，
他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时空穿越，他可能是基于这个一个你也不知道是都市传说还是就这样一个事件的基础上，然后他等于是扩展了成，我是觉得它扩展成这样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它就套着诺亚方舟当时的一些，比如说那些圣徒啊，然后什么的，还有点宗教的那个文化的那个普及的那个感觉。它那上面的那些乘客，他都按着什么那个座位号，他都其实他这四季几乎把其中一半乘客的一些个人的故事全都给捋了一遍，就可能是有非法移民的呀，有妻子和老公不和的呀，就各种。然后但是它套在一个悬疑里面。然后你就会看他们最后是怎么结尾的。它算是个爽剧吧，但是我觉得它写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觉得如果那个大家如果要想看轻松一点的悬疑的这种有点科幻的这种啊，怪力乱神类方向的，可以看看这个啊。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再点一句吧，就是我之前咱们读书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它是克拉克森的那个农场一到二季，也是优美的英国乡村田园风景，然后再加上这个老头儿特搞笑，然后农场的那个小伙子经常吐槽他，然后他们俩就互相贬，反正就挺搞笑的这么一个有点像真人秀的这么一个节目吧。然后他第三季不知道2024年还是2025年反正会出，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
说那个就好像就是真人秀。
对
啊，对，那个我看第一季就这挺好看，很好看啊，得推荐给大家，那个很有意思。就是演我也看这种
、啊、特别逗
就不是都严肃。 就不是，就要不然受不了，就你老特压抑那种，你受不了，咱还得那个好好生活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这一下，你看，对，像我说电影，我说三分钟，剩下留七分钟给你，然后咱就结束。给大家推荐一个不是那么有名的一个韩国电影，这具体哪年拍的我不知道哈，有几年了，它叫《石头》。
嗯。
然后这个呢，就是延续着，就是我之前像书里面讲了，像那个《熔炉》那样的，像那个82年金智英这种，他这个电影《溯源》，他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是一个你说是个村儿啊，还是可能比镇大一点吧。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呢，他是有点就是智力缺陷的，他已经是成年人，可能20几岁，但是他的智商呢是只有7、8岁，但是他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他好像他父母去世了，他自己他们家呢就留一个磨坊乡村嘛，
嗯，
周围邻里大家也都互相认识，然后就看着他长大的，所以他就靠这个磨坊呢也能就是挺好的生活啊、
嗯、
然后就有一天有一个来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10岁出头吧，大概是就从首尔来的。她到这儿呢，她就说她来找她爸爸，她爸爸到这边来打工。然后后面说，其实这个小女孩应该是就是也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你说疾病吧，等于她爸爸在外面打工，然后她妈妈又再婚了，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就是很自己又未成年，然后又非常缺少关爱，然后她跑到这个地方来找她爸爸。然后你想未成年嘛，然后这边就有那个青少年机构发现他了、
嗯、
然后这边就像我们就叫老师就会说让他住在这儿照顾他，然后他就认识了这个说这男主角啊、
嗯、
他们两个呢就还就成为了朋友吧，就在一个田间地头啊又是、
嗯、
就是在一起玩吧。但是毕竟你想这个男的他是一个成年男人嘛，所以呢就这个青少年机构的这个老师其实就多少会是有点
担心，
但是也没有发生什么、
嗯、
哎，就事情就来了，就有一天就是下雨的晚上，这个女孩呢就去这个磨坊找这个男的，他就淋了雨，当时其实这磨坊里面没人，结果这个磨坊好像是断电了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触电晕倒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的回来，你想他就是一个7、8岁的这种智力水平嘛，他就看哎呀他的朋友就是晕倒了，然后呢浑身又都湿了，他就想帮这个女孩把这个湿衣服脱了、
嗯、
刚巧你让这女孩晚上也不回去嘛、
嗯、
这个就女老师就出来找她，她也知道他们俩是朋友老在一起玩，然后她就到磨坊，就在磨坊外面就看见这个男的在脱这个女孩的衣服，
嗯，
老师等于是她眼睁睁看见这个，然后她当时你想她就去保护，她就冲进去了，然后报警了，所以因为在她亲眼所见呢就是这个男的要性侵这个女孩子、
嗯、哎呦这种电影
就是发生了这个
了，嗯，有理讲不清那
种、啊、对对对，这又是一个看让你很难受，
这种电影我一般都不看，就那种受冤情的我都受不了
啊，哎呦就是很难受，我知道了，我推荐的电影，我推荐的都是让大家难受的电影啊，这怎么办，然后就是这样了，然后后半截呢大家去看吧，就后面更深刻，后半截更
给他平反吧，
他是另外一面，你知道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男的本身因为他讲不清楚、
啊、
在就是他是要脱这个女孩的衣服呀，但是我们都认为说7、8岁的不是有那种的心思对吧，然后呢这个女孩因为她也是那个时候她晕倒了，她也说不太清楚，所以呢就是这种状况，然后这女老师又坚信她自己所看到的、
嗯、
所以呢在法庭上呢就等于这种状况这肯定不是一个什么爽剧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报了警了嘛，也通知这个女孩 的妈妈、
嗯、
这妈妈然后过来，然后就说这个女孩是有心理疾病的，还挺严重的病，然后当然也要带她走，但是也有法庭审的过程、
嗯、
但是这种也是一种案件了，有恶意的要害别的人，可是也有这种你说是冤情或者怎么样的、嗯，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这个，真的是很引发思考，所以但是你能说这个女老师是有错的吗，也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假定这个
看到他那一面嘛，
这个男的毕竟他也是一个成年的男人对吧，然后呢他亲眼看见这个男的在脱这个女孩的衣服，就这种事儿，就后面的结局更那个什么更沉重，但是很好看，就是可以看一下啊，就这么一个电影、
嗯、
然后我再说一个跟英国有关的吧、
嗯、
我看了一个片叫书店，
嗯，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哎、
好像有印象，
2017年拍的、
哦、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就是个女的然后她就到了英国一个小地方，然后她就 开了一个书店，然后在这个里面发生的故事也是不被当地接受嘛，然后这挺有意思。然后我重要的是我想说，哎有机会哈，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开一个书店，然后或者是在那个里面工作，我觉得都是挺好挺有意思的。这样，
对对，
然后我觉得不错，也是文艺片，然后推荐。
我之前几年的时候推荐了一个，就是叫什么土豆馅饼读书会那个俱乐部，你看你那个就有点像这个，
看了
那个也是，就是英国也是风景特好的那么一个地儿，就是 Cornwall 嘛，他在那边的，但还是战争时期的那个故事，
反正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吧，就因为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因为这里也是有冲突，就是也是有冤情，
都是冤的，你看的都是冤的，哎呦，真难受，
就是不是说都冤，但你总是有得有一些冲突嘛，
是的。你看我看的那种冲突都是那种怪力乱神的，就是那种特直接特直给的坏蛋，就是坏蛋。我跟你说，我从小的看不了这种受冤的那种，我特难受，
是吧？就是我也，如果谁说了一句冤枉我的话，就是我也是反应挺大的，所以我就也是更想学习，就是如果生活中发生了这种事儿的话，我们要怎么应对？
好吧，
就是。如果类似的事儿，那就是嘛，真的是，你看我都没办法了，我都这样了，我都。然后在最后我来一个激励的哈，就是那个叫《雄狮》这个电影，看了很开心，就是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在印度吧，被一个澳大利亚的父母收养了，其实他是走丢的，被收养了之后他长大了，他就会想起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就是片段什么的，然后他就跑回印度，然后去找他的真正的家人，根据真实事情来改编的一个电影，然后很好看呢，就是《雄狮》叫，就本来这个跟雄狮跟狮子什么的没有关系啊，他中文名字反正就这么叫的，是因为是那个男孩的名字是这样的，但是跟狮子是没有关系的啊，
好吧。有点误导。
好了，就留5分钟给你了。
没有，没事。看你看的都稍微小众一下的哈，然后我看的都是特别大众的。
你看的
有一个片子，就是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它叫《指挥家》，它是法国的，好像是2018年的，就是有点女权的那种，就是它是因为指挥家都是男的嘛，就没有女的。这个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的指挥家，真实故事的改编的，肯定是在女权的基础上，还挺励志的，就是看她怎么去拼，去打破这些常规的这种思维吧。反正就是跟之前我们说那书里的那个女教练，其实感觉是一个系列的。然后呢，那韦斯安德森2023年出了一个新的电影嘛，就叫《小行星城》，那个 Asteroid City， 就是上映了那么几天，然后我是自己电影院看的，然后有的人影评说啊看不懂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那么一个挺意识流的那么一个片子，但是它就是延续了它一贯的美学，就你看那个视觉又特美，然后就那颜色配色也特美，就看完了特舒服感觉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这种小片儿那种。然后最后说一个肯定是属于小众的，就是每年我都看两个这个攀岩的或者是叫户外电影节的电影，他们一般都是以那么一两个长的为主，然后有几个短的，然后这两个一班夫，就是班夫电影节好像在国内现在也有了，班夫它不光是在它也有海洋系列和那个，就反正都是户外吧，户外的活动的种类会更多。第二个呢是叫 Real Rock， 原来好多年前我讲过一个，当时美国他们当地有一些就是攀岩的和当地人有冲突的那一期节目，就是那些都是 Real Rock 的里面的，就他通过攀岩反映很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点吧。我跟你讲特别好玩，就是我们就是11月份吧，我经常去攀岩的那个岩馆说要放这个 Real Rock 今年的这个电影，然后呢我就拉着几个朋友就说咱们去看吧，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岩馆然后支起一个那种临时的那种投影，大家都躺在那个平时我们就攀岩的那个地上，你知道那些人都带着露营的什么椅子呀睡袋呀，然后好多人拿着零食啊，因为就是快到圣诞节了嘛，他要给你 mulled wine 啊，就那种热的那红酒啊，然后再加那圣诞节那个 mince pie 啊什么，就吃吃喝喝这么一个看电影的，大家都半躺着那种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这电影一放吧，然后我就说，哎，这我怎么看过呀？然后它一共是3个小电影，第一个出来我就觉得， 这名儿有点眼熟、哦、坏了，看过，然后第二个第三个都看过、后来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找那个 email 里，原来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他刚上映的时候我就在另外一个演馆看过了、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吧，就是他只要一出来我就去看，所以我也没有，因为他后面都比如他的 Real Rock 十七还是 Real Rock 十八，他就按系列每年这样去走，不说2023或者2024，他不这样。所以我这种人吧，就没看他到底是不是都是十七，你知道吗？就想当然的觉得差不多过挺长时间了，可能是新的了，结果又看了一遍。但是那个三个电影，就第一个讲的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的，法国的电影哈。他要去磕一条特别难的线、那条线巨难，然后他家附近的法国山里的也没有人愿意跟他爬、然后冬天又特冷，谁冬天去磕线去，都冻上冰了那种、然后但是他妈妈是在附近开农场啊、然后他妈就是一特别 strong 的一个妈妈、就他那妈妈那个一挤那个肱二头肌比他的那个还大、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妈特牛，然后他妈说就你们还得什么那个训练手指板什么的、他就是平时给挤羊奶挤牛奶、他说这个挤这个就是对你最好的训练、就那种，然后他妈属于那种他爬着特费劲的那些线，他妈一路哼着小曲就就上去了，就那种，然后面对什么困难他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就那种老太太，特别特别正面阳光、开心的那么一老太太、就特别有意思那老太太、可好玩了、然后呢第二个呢电影也是特别好，第二个电影它叫 Resistant Climbing、就是抵抗组织、叫 Resistant，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美国的那个写户外攀岩的一个作家，他就没有什么灵感了，就是写皮实了。结果呢，他有一个朋友在巴勒斯坦居住，美国人，然后就邀请他说：“你来找我，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当地的攀岩文化，肯定会对你有灵感。”他一开始挺抵触的，然后后来终于去了。去了以后呢，他这个作家他本身他的背景，他就是他们家当时是好多好多年以前上一代，巴勒斯坦那边的那个。大户人家，他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那种庄园，房子特高，结果后来当时冲突的时候不都流散吗？所以他当时不是爷爷奶奶姥姥姥了、反正应该爷爷奶奶那辈儿，然后就举家带着钱什么就逃到美国去了，所以他们属于是移民，所以他这个人和他的现在的女儿什么都在美国定居，生活无忧无虑的，对吧？就是都没有什么可要担心的，但是呢他的家其实还在那儿、所以呢他回去了以后，然后他发现他这个美国朋友在当地是一个年轻人哈，就是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出头这种，因为当时当地太多战乱了，然后但是又山区啊就特别美，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就觉得说这么好的山干嘛不爬啊，所以他就跟他开始就他发起了当地的攀岩文化，然后他就教当地各种就你知道饱受战火摧残的那些人，有几个是女性，就是女性就当肯定都是不让这不让那的，还要裹头巾的那种，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那种爸爸觉得他一定是就是你得干那个男人要干的事儿，但这个男人就是有点所谓的有点娘，就他喜欢跳 tango 不能告诉他爸那种，就有好多这样的，还有当地人就穷的他可能就几乎就跟住在一个特别破的一个真的是家徒四壁，就家里什么都没有，就睡地板上，然后跟一集装箱似的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穷的一个人，他们共同爱好都是攀岩，他们这个 club 就是因为攀岩文化拯救了这帮人，他们平时的生活太苦了，他们就觉得只有攀岩才是他们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安全之地，但是呢中间又很讽刺的是说因为巴以冲突嘛，他们很多地方都被以色列圈出来一块一块一块的，所以他们比如说那个岩壁如果直接走就很近，但他们必须要绕过那些隔离区，要走上个俩小时才能去那个岩壁，然后比如说有的岩壁就是说是巴勒斯那个以色列说是我们的，你就不能那什么，然后岩壁上面都有荷枪实弹的那个士兵，包括他们这属于纪录片的形式嘛，拍的过程中就枪就响了，就打枪，就是这种，然后当地人都见怪不怪了的那种，就好多这种结合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嘛，就巴以冲突的一些背景，然后讲了很多这些文化上面和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后来最后这个作家他后来去重新看了一眼他祖父祖母的房子，那个房子已经被圈起来不让进，但是那个房子保持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们当时离开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他当时就是就哭了，就是他就是好像是寻家，他现在自己的家在美国，但他原来的家在这里，就是他的家到底应该属于哪里，但是这帮攀岩的这个岩友就说我们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就是他的感觉，他又找到了通过这个 trip 他就发现了他找到了另外一帮跟他心灵上契合的一帮朋友，就很像心灵的家园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在自己的那个旧家的院子里面摘了两个青柠檬，他说反正我把这俩拿走了，这俩现在是我的了，就这种，就人家就有点讽刺的，人有点小幽默吧，就是拿回去都做个纪念，就是摘了两个青柠檬带走了。这个片子我觉得反正他从不管是攀岩文化，还是就是攀岩带给人心灵上的一些慰藉，还有包括一些社会上或者是历史上世界上的一些冲突来讲，我觉得这个片子都是相当好的一个小小短片。
我也想看，我也想看，
对，就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到时候可以找一些资源给你。
哎，太好了。
第三个反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睡着了，后来我说第二次看就别睡了，就把它补全吧。两口子爬了一个特别高，在高海拔8000多米的那个雪山爬了一个特别难的线，我就觉得确实挺牛的，但是你说它的意义和广深度来说跟那第二个比就没有办法比，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第二个片子真的是特别好，我一定找个资源给你看一下，我就强烈推荐。
好的好的，我很想看，我非常感兴趣。
然后很快速的说一下，其实因为儿童的那些电影基本上我都看了，就是
哎，你这几年如一啊。
对，因为带娃去看嘛，然后有一些好的，有一些就一般般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叫 Ruby Gilman Teenager Kraken， 就是他叫中文叫变身吉妹，他是把小美人鱼那些故事给改写了一个，他叫什么动画版，但是在这里面这个 Kraken 它等于是一种海洋传统的那种海洋怪物哈，但是它其实是好的，然后美人鱼其实是坏的，反正就是对小朋友来讲，就说你不要以为你长期以为是好的东西它一定就是好的，就这么一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呢我顺便说一把，带了我还带娃去看了一个真人版的小美人鱼，哎，真的是太烂了，拍的真的是
太烂了，
太糟糕了啊，对，完全不推荐去看。但是这个我觉得带小孩看还挺好的。然后那个疯狂元素城，我们现在什么都疯狂什么什么城啊，就那个 Elemental， 就是讲水风火就那几个元素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也是不要有固有的一些思想意识形态吧，就是那个不同的元素都有自己各自的长处，对吧？就我觉得这还挺好的。这你是看了什么？
那对对对，我在飞机上看的，我看的时候也觉得还挺深的，就是有那个就是东亚文化的思想影响在这个片子里头。后来一看啊，编剧就果然是动画片，就难得我也看一看，挺好看。
对，我觉得就是属于这种好的动画片，我一直都在说，就是标准就是孩子也享受，然后父母看也享受，也能够获得一些不同的观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好的动画片。然后23年不能不说。就是蜘蛛侠纵横宇宙，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其实影评非常非常多了，他的好就好的，他把致敬了不同时期的漫画的风格，包括他矩阵的那种当时那种漫画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他远处的虚影都是用那种方式去表达的，然后整个从剧情编剧包括动画的制作，我觉得都还有音乐，我觉得都超级超级超级的棒。它真的是近些年来动画就是动画影片的这个顶级的水平，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超过的，非常非常棒。然后它比如说就是音乐，一般别人的动画片的音乐不都是找一些现成的然后就是编一下就完了吗？它这个蜘蛛侠的所有的那个原声全是重新做，就是新做的，反正是非常非常好，
太棒了，
一个巨作。对，然后我想在最后说一个叫 GT 赛车什么极速狂飙那个电影23年的新片哈，其实我没想看，但是 Alfie 说他要看，就我们俩看的，带他去看。看完了以后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它其实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人和事都是真的，就是他讲的是在玩电脑游戏赛车，有点像什么极速飞车 Need for Speed， 或者他这款游戏叫就 GT 嘛，这款游戏其实挺有名的，历史上首次是通过这个游戏最后全球荣锦标赛选出了一个冠军，然后呢这个冠军后来参加真的 F1 赛车，然后还拿了冠军，这么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人们一直都说玩游戏的人啥也干不了，但是就说其实好多人就说玩游戏的人他的手脑的这个反应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人他是一个黑人，家庭环境也不是特别好，就一般吧，他等于是突破了自己的这个阶层，你知道吗？最后他就成功了，变成了冠军，因为玩 F1 赛车的都是有钱人才能玩嘛，你说一撞就撞毁了，你哪造得起啊，普通家的孩子是完全不可能玩这个的，但他从小就喜欢赛车，所以他就一直玩游戏。中间说了一个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当时那个教练就不相信他们这玩游戏的人能够玩真的赛车， 赛道什么的，因为那些赛道传统的赛道都挺难的嘛，真实情况。那个小孩就说，我玩了这个玩了上万遍，就这个赛道，说这个赛道我闭着眼我都能开。后来他们那个教练就说，这些孩子在这些赛道上训练的时长啊，比那些真的那些纨绔子弟有钱家那些孩子，训练的时长上千万倍，就是他们付出太多努力了。所以他们这个东西后来就是一直现在也是在被讨论嘛，就说是不是玩这种游戏的人，他们的这种运动的，比如说像赛车这种比赛体育就真的不行，其实也不是。所以你要看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特别特别的励志，真的是。然后还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嘛，它电影后面还会告诉你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个人后来怎么样，然后他们团队里的没有机会后来真的进这个赛事，但是也是玩得非常好的，比如说那个游戏里的第二名第三名，他们后来都是在干嘛，就他们都有说，就特别真实的一个故事。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眼界的，我觉得也因为他赛车嘛，然后他也挺热血的。
我也找来看看这个，我也想看这个。
挺好的。
行，
你最后把纪录片
去年底嘛，卡塔尔世界杯，所以我年初的时候看了好多跟足球还有球员有关的纪录。
没想到你还看了足球。
真的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一次卡塔尔世界杯我从小组赛啊我就认真观看了，真的从头到尾激发了我对足球比赛的热情，
足球的热爱，
真的是。然后
哎，那你来英国以后让 James 弟弟给你买阿森纳的那个球票，你们去看球去呗。
哎呦，他
这两天都在看阿森纳的出比
赛。阿森纳的球迷，
他弟弟一直都是阿森纳的长期会员啊，连什么阿森纳 women 那种都看，然后什么青少队都看的。
哎呦，这是真爱。
他姥姥原来就战争时期是在那边，就是 Arsenal 嘛，原来那块他们是在那儿原来工厂做工的，所以他们可能都是有一些就是，而且英国人都是支持自己当地的球队嘛，所以就是有这个情节吧。
你说，我就说看了一个纪录片哈，它叫 Captains 队长，他选了几个国家队，不是说像阿根廷啊什么巴西的那样那么大的哈球队，就是小的球队的，然后拍他们的那个队长的故事，然后其中里面可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卢卡莫德里奇，他是克罗地亚队的嘛，我也很喜欢莫德里奇啊。然后他是把不是说一集一个队，他是把这几个队长的故事，这几个球队的故事，他是掺在一起演的，一共八集，然后我觉得还挺值得看的吧，还挺不错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是喜欢阿根廷国家队的话，他是就是专门是大概有五六集就是拍阿根廷国家队来备战卡塔尔世界杯的，因为他们最后又夺冠了嘛，所以就可以看看啊。然后我就说这次哈，因为我不是喜欢莫德里奇嘛，我在马德里的时候我还跑去伯纳乌球场，他在皇马踢，本来呢我是有心想哎买个纪念品什么的，后来看了看好像不说纪念品，但是我到了伯纳乌球场看见真的全世界的球迷跑到这儿，然后这个伯纳乌球场他们伯纳乌他们也真的是他们把这个他商业运营做得非常成功，有参观啊什么的，当然也有他们的很多的纪念品，然后就觉得
都这样
这种是吧，然后真的你就感觉到哇真的是全世界的球迷都这儿来，这也是就是一种力量吧，然后也是挺触动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又省略了好多关于我们的国足的故事啊，然后句号好没了。
我在一边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从当时到现在也不是足球的球迷，我还去参观过那个中国人来英国肯定都要去那个曼城那个老特拉福德那个球场去看，然后我当时在利兹嘛，所以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利兹还有一个当时有一个老球员在那给我们讲那种讲解，反正就是这个好多的球场呢去的不少，但是我是真的不太感兴趣，所以呢他讲东西我也没听懂，然后他们这个商业都是做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如果那个你来的到时候带你去阿森纳球场，让 James 带你去看一眼。
哎，好，反正就都是种子，都是种子。
再说一下，我因为看盘点里的那《攀岩人生》嘛，然后我就又重新看了一遍《黎明强》，就是《Dawn War》。如果大家没看，还想旅员，我
赶紧看，
强烈推荐你看一下。
看，我那天看了一开头，然后那个发现那像素不太行，
不是那不行，那你得看那高清一点的。我觉得属于攀岩的片子里面，它是一个高光时刻吧，就属于还是值得看的。 嗯，然后另外呢，我看了一个，因为我们去了那个 Cheddar Gorge 嘛，就是旅游那集说的英国的那个洞穴，然后后来我就当时看了一部叫 Explorer the Deepest Cave， 就是探险家挺进最深的洞穴，它是22年拍的。然后那看完那个洞，我一直认为我自己肯定是不可能去探洞的，就是这种极限运动。看完了以后，我更觉得我是应该不会去干这种事儿了。但是呢，我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干这种事儿。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喜欢把自己挤进那么一狭小的地下几公里的那么一个地方的一个 channel 里面，然后动都动不了，然后要找地儿，在这种环境下就不可能有救援嘛？你说怎么可能有救援呢？就肯定是如果出事就完蛋了，就那种。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就跟那个自由潜或者是海下洞潜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他们都认为说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你感觉更像在外太空了，就是让你去 explore 发现未知领域的一些东西，人类从来没有探索过的你不知道的那些地方。当然我可能以后星际旅行有可能会实现，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目前是没有这个条件的。那有一些同样有这样的梦想的人，他们就通过洞潜或者是说这种洞穴的这种探险去做这样的尝试。你看完了以后就会理解了，会觉得是说哇塞太牛了，就是这些人他的心理素质，然后他的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这个世界要探索的这个欲望太强了，就是
这个我也想看，
非
常我也找来看看，
对，就我这个洞非常非常的深，就是好几公里，他当然没有所谓的特别热血，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别激情的什么那种东西，但是你就是你看完了以后会更了解这个这种运动，或者是、这个、
没有热血也没有怨情。
对，但就是让你更了解另外一种人们的生活，或者是一个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就确实是对未知的探索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话题。你会觉得说哇塞，我太佩服他们了。但是如果是我真的是懦夫，我做不到。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情况。
好，太棒了。
好吧，
行，那咱们
我们这一次的影视哈就到这儿了。
对，我们决心下一篇就结束啊。好嘞，
行，我们到下一篇真的得结束了。好，
对对对，真
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